亲爱的弟兄姊妹，主内平安。我们今天翻到旧约的弥迦书，我们讲到的经文在弥迦书的第三章五到八节。弟兄姊妹，翻到以后请起立，我来诵读这一段上帝的话。弥迦书三章五到八节，论到是我民走岔路的先知，他们的牙齿里有所嚼的，他们就呼喊说平安了。凡不供给他们吃的，他们就预备攻击他。耶和华如此说，你们必遭遇黑夜，以致不见异象，又必遭遇幽暗，以致不能站。日头必向你们沉落，白昼变为黑暗，先知必报愧，占卜的必蒙羞，都必捂着嘴唇，因为神不应允他们。至于我，我借耶和华的灵，满有力量、公平、才能，可以向雅各说明他的过犯，向以色列指出他的罪恶。弟兄姊妹，请坐。我们低头祷告。亲爱的救主耶稣基督，我们是何等的感恩，在你纪念你复活的日子中，你的众儿女来到你的圣殿，用心灵和诚实敬拜你。就求你洁净我们的身心灵，让我们的所思所想都蒙你的悦纳，特别是求你洁净孩子的心，洁净孩子的口，让孩子所传讲的单单为荣耀你，建造你自己的教会，使你的儿女得到属灵的福祉。求你的圣灵与我们同在，祷告感谢，奉救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之前我们讲过，从弥迦书的第三章起是第二篇信息的开始。那么第三章包括了三个主要的审判的预言，第一个是对这个官长首领的预言的审判，那第二个是关于对假先知这个的审判，第三个是有关对耶路撒冷的审判。那弥迦时代是一个悖逆上帝、大肆偶像敬拜、道德败坏、这个社会不公义，还有有权势的人抢夺这个他人的田地、房屋啊、房产，欺压凌辱妇女、儿童。那么官长首领呢，也是一个凶恶的这个到处行恶的这一个凶残的时代。那上一次我们讲了，上帝在设立官长首领的时候，是要让他们治理、管理上帝的百姓和保护上帝的百姓，那么也教导上帝百姓律法，按照上帝的律法呢施行公义的审判，这是他们的基本职责。然而我们看到官长首领，他们不但不行公义，反而犯罪啊，行恶啊，如凶残的野兽。那么先知也预言了他们必然遭到上帝的审判。那么今天我们就会来看看这个弥迦时代的假先知的危害和审判。那我们知道，在我们今天生活的这个时代啊，特别是这个拜金主义的这个邪恶的时代和国度，那到处都充满了假冒。我们说从吃的、穿的、用的啊，特别是回到国内，人人都在谈论假的食品啊和危害。那么除了这些以外，还有这个意识形态的，比如说假的宪法、假法律、假主义、假政治、假新闻啊、假夫妻，五花八门，无所不在，无所不有。 我们说假冒伪劣的东西对人的伤害，就是有一些假冒伪劣的东西可能对人的伤害还不是那么大啊，仅仅是质量差而已。那么有的东西则会影响到我们人的日常生活，或者说基本的生命所需，或者跟我们的生死攸关。比如这个假食品啊，有害食品，那人吃了以后会生病，会得病，那么影响人的这个生命安全。那么还有假药物，人吃了以后啊，不但没有治病，反而害了人的命。那还有啊，一些假医生、假郎中啊，不但没有治病，拿了钱反而害了人的命。我们说无论是假食品、假药品啊、假郎中啊，最多是害了人身体的这个性命。可是比谋害肉体性命更厉害的呢，这个虚假，那就是关乎到人灵魂的这个生死。那么它可以将这些虚假可以将人带入到人的灵魂带入到永恒的灭亡之中。那么可能是假先知啊，假主义、假思想啊，或者乌托邦梦。无论怎样，那么这些问题的背后，我们都看到人的罪的邪恶啊，这个私欲的贪婪和撒旦的这个作为危害。所以我们今天就来看看这个弥迦时代假先知的危害和审判。那么在讲假先知之前，我先来讲一下真先知和假先知的区别。我想在多次的讲道中我们都讲过这些内容，那么我们在这里再重复一下。那么假真先知到底有哪些资格啊？他的职分是什么？我们讲先知书反复的讲过，我们说先知真先知都是上帝所拣选的，上帝所呼召的啊，他们是来自神的这个权柄。那么他们很重要的一个就是他们是上帝话语的管道，也就是说真先知他们是上帝的代言人啊，上帝的代言人。那么先知的一个重要的功用就是执行啊，监督执行上帝的圣约。我们之前讲了啊，在圣约中啊，如果你遵行上帝的圣约啊，就蒙福；你违背上帝的圣约，就会得到约中的咒诅。所以先知他们就是上帝话语的出口，他们就是来监督啊这个圣约的执行。所以对真先知来说，他们必须对上帝忠心，也就是说他们单单传讲上帝的话语，传讲上帝的真理，那就是用上帝真理的话语来劝勉鼓励啊，这个祝福守约的神的百姓，用来责备那些违约的咒诅的啊，这个违约的背弃上帝真道的啊这些人。那么我们也知道真先知啊，他还有一个啊，他不仅这个起到这个监督责备啊劝勉这些圣约的这个执行情况，那先知还有预言的功能。那么真先知的预言在历史中我们都会看到，在圣经中我们都会看到，他会啊这个最后都会得到应验。所以我们知道这个旧约的先知他最终指向的这个终极的目标是耶稣基督，是弥赛亚耶稣基督，这是先知的这个职分和特征。那么假先知那就相反啊，他们没有神的呼召拣选啊，他们可能也在讲上帝的话，只不过是借着上帝的名把上帝的话语进行了改变啊，来传讲。那么我们会借着圣经来详细的看这些假先知的危害。所以在弥迦论到假先知的时候说，论到我民，论到使我民走岔路的 啊，先知，他们牙齿有所阻嚼的啊，有所嚼的，他们就呼喊平安了。那凡不供给他们吃的呢，他们就预备攻击他。这是讲到这个假先知。那么这里面列举了这个假先知的几项罪啊，重要的罪，我们一点点来看。第一个，他们是上帝的民走岔路啊，就是说第一个，他们就是说他们最终使上帝的百姓走岔了路。那么真先知是上帝所拣选的任命的，他们来传扬上帝真理的话语，来劝勉教导责备上帝的百姓啊，守约。那么也他们也要求神的百姓来遵行上帝的话语，那么使他们能够走在上帝所赐的这个生命的道路上来。那么先知是有影响力的这个宗教领袖，他们是关乎着人的灵魂的生命啊，灵魂的生命。那么假先知呢，他们所做的是什么呢？使神的百姓走岔路啊，就是走在错误的道路上。所以我们之前反复的讲过，圣经给我们启示说，只有两条路，一条路就是在上帝的道路上，那么另外一条路呢啊，就是这个灭亡的道路啊，撒旦的道路。所以上帝的道路是真理和生命的道路，那么撒旦的道路就是罪恶和死亡的道路。所以走岔路，这个希伯来文原文的意思是说，一个失丧，一个流荡的人啊，或者说这个人麻木了啊，醉酒麻木的人，就是当一个人走岔路以后，他就是一个流浪失丧，就像喝醉了啊，一个麻木的人啊，失去了真理。所以这是假先知的一个重要的危害，是神的民走岔路。那么还有一个，我们在这里看到说假先知的危害，他们是传虚假的信息啊，虚假的平安。那么假先知他们怎么使神的百姓走岔路呢？他们所使用的就是欺骗和谎言啊，传虚假的信息。那么如果说一个假先知说，哎，我是假先知，那么我讲的跟上帝的话不一样，那么人就很容易识别出来啊。那么假先知啊，他使用的最大的这个手段就是使用欺骗和谎言啊，使人这个迷惑人，传虚假的信息。那么不但使用这个虚假的信息传虚假的使用欺骗的谎言传虚假的信息，而且呢，他们是假借上帝的名啊，假借上帝的话语来行骗，来欺骗，来传虚假的信息啊，传虚假的平安，说，哎，他们呼喊说平安了，平安了啊，就这样。所以我们知道，在这个耶利米书啊，我们知道在弥迦之后的啊这个先知，那么也应验了这一些的信息。那耶利米先知在论到这些事情说什么呢？在耶利米书的8:10-11这样说，他说，所以我必将他们的妻子给别人，将他们的田地分给别人为业，因为他们从小到大都一味的贪婪，从先知到祭司都行事虚谎啊。讲到先知也好，祭司也好，都是行事虚谎啊，欺骗。然后他们轻轻呼呼的医治我百姓的损伤，说平安了，平安了，其实没有平安啊。讲到说没有平安啊，是虚假的。我们也知道这个在弥迦时代啊，几乎啊这个特别是在这个提到南国犹大，北国以色列被灭以后啊，这个南国犹大这个刀斧子已经落在了他们的头上。 那么这些假先知啊，弥迦耶利米也说他们是为杜甫服侍啊啊，这个，所以我们看到这些假先知啊，就是传虚假的信息，说平安了，平安了，其实没有平安。那么第三个就是这些假先知他们的这个服侍呢，是贪图钱财啊，是为了这个满足杜甫啊，是为了这个杜甫的服侍。不仅如此，假先知也是这个图财害命。那么圣经告诉我们说，他说他们牙齿里有所嚼的，就呼喊说平安了。那么牙齿里有所嚼的，就是说他们能够有吃的东西啊啊，能够得到利益、钱财，就是说满足我的肚腹。所以我们看到假先知的这个目的就是贪图钱财，他们按着私利私欲来工作。那么真先知他们就单单的传讲上帝的话语啊，目的是为着上帝的百姓得到益处。那么真先知我们也说他也要得工价啊，就像圣经说做工的得工价是正常的，但是他们却不是说是为了这个自己的私欲利益去来谋取钱财，假先知恰恰相反。那么假先知他们是为了得到钱财，那么违背放弃啊，没有神的真理，那么是来损害上帝的百姓的益处。所以假先知他们只是为了钱财的目的来做事，而且呢，他们是按着富人，按着贫富啊，就是说把人化成贫富，按着这个富人，你支付的钱越多来办事儿啊，我就给你这个呼喊啊，哭喊啊，这圣经上实际是哭喊，拼命的喊说平安了。那么你有钱给的多，我就给你哭喊平安了。所以是蒙着良心在说瞎话。那么你要是没有钱财呢啊，他们就咒诅你。所以假先知他们是把上帝的话给扭曲修改，按着人喜欢听的，那么按着人的喜好或者按着人心里的需要来讲啊，迎合有钱人，传假信息向他们哭喊说平安了，平安了。所以我们知道在当时的情形不是平安了，而是灾难临头了啊！就像我们在学习耶利米书的时候讲到说，那个一个煮开的大锅已经倾倒了啊，这个已经倾倒了，马上就要流出来了啊。那么这些人就像今天这个一些黑心的这个医生啊，拿了你的钱啊，没有医治好你的病，反而说哎，我给你治好了啊啊啊，没事，你放心吧啊。过去我们做医生也有很多啊，外科医生啊，实际可能那个肿瘤也没给你全切了，就说啊，我都给你弄好了，弄得很好啊。所以你看到没有？这个拿了别人的钱财就说一些虚假的啊，而不是说真正的让别人平安，让别人放心。所以假先知做事情都是为了利益啊，钱财。这是弥迦时代。其实我们知道今天教会很多的传道人啊，侍奉上帝是为了贪图钱财，那么不是按着上帝的真理来传讲真理，也不敢指责教会的罪啊，基督徒的罪恶啊，不敢得罪罪人，不敢得罪人。那么就像哥林多教会一样，教会是按着世俗的方式来治理管理，而不是上帝真理的道啊。前段碰到一个基督徒朋友啊，我说你们教会怎么样啊，他说啊还行，他说我现在就担心教会变成富人俱乐部。我说为什么呢？他说现在教会来了很多有钱人，国内来的，捐了很多的钱， 进了同工会啊，在教会很有说话的能力啊，出去吃饭也是，一教会一大几大桌，说哎，我付钱了。他说这个教会慢慢可能会变成富人俱乐部。所以我们看到没有，这个教会如果说失去了真理的话语啊，按着钱财啊，就像假先知富有来做的话啊，那就已经不是教会了。那么假先知还有一个恶是什么呢？当他们得不到好处，得不到利益的时候呢，就咒诅攻击别人。所以假先知他不仅是贪财害命啊，而且呢没有利益可图的啊，贫穷人他们就以恶毒咒诅攻击他人。所以你看他这个心里存着这邪恶啊，就是你没支付我酬劳，那我就恶意的攻击你。所以我们看到先知作为这个宗教领袖啊，上帝话语的代言人，那么他们是要将上帝的百姓领到生命的道路上来啊，生命的泉源上来。然而弥迦时代啊，这个败坏黑暗，假先知猖獗，所以神借着弥迦先知斥责假先知所行的恶。他们是以谎言欺骗贪图利益啊，钱财为目的，那么他们传讲虚假的信息，他们也无视罪恶，这个偏袒富人欺压穷人，所以最终是把神的百姓带入到歧途上，因此上帝定要对他们施行审判。所以圣经告诉我们说，论到假先知的审判，说他说你们必遭遇黑夜以致不见异象，又必遭遇幽暗以致不能占卜，日头必向你们沉落，白昼变为黑暗，先知必暴愧，先见必暴愧，占卜的必蒙羞，都必捂着嘴唇，因为神不应允他们。这里讲到论到假先知的审判时，说到他们必遭遇黑夜以致不见异象，又遇见幽暗啊，遭遇幽暗以致不能占卜。在圣经的启示中，我们知道说，那么真先知他们是直接从上帝那里领受啊这个异象。很多的时候啊，就像这个摩西，他是在上帝的荣耀显现的大光中啊，在西乃山这个领受啊上帝的异象。那么假先知则不是从神领受异象，很多他们是通过这个啊邪灵啊，通过这个观卜占象啊，观象占卜。那么这一些都是上帝所禁止的啊，神说这个审判的时候啊，这个神审判的时候就如黑夜幽暗领导他们啊，使他们失去这个观象占卜的功能，使他们这个暴愧蒙羞啊，封住他们的嘴啊。弟兄姊妹都知道这个啊，列王记记载了这个以利亚大战先知啊巴利的这个故事。那么以利亚对这个对这个巴利的先知说啊，说你们挑选一个牛犊啊，预备好了，然后呢你们来求告你们神的名啊，这个却不要点火。所以当他们将所得的牛犊预备好了，他们就从早晨到午间这个拼命的求告巴利神，说巴利啊，求你应允我们，那么却没有声音啊，没有应允。所以他们就在这个所住的坛的周围这个跳跃啊，也没有应允。所以我们看到上帝使他们所行的啊，上帝使他们所行的这些假先知所行的 在他们所行的众人面前啊蒙羞愧啊蒙羞耻。我们知道这个耶利米先知在论到这些假先知的审判的时候啊，在十四章这样说，他说耶和华对我说，那些假先知托我的名说假预言，我并没有打发他们，并没有吩咐他们，也没有对他们说话，他们向你们的预言乃是虚假的意象和占卜，并虚无的事，以及本心的诡诈啊，他们不是上帝所差派的，也不是上帝所打发的，也不是上帝所吩咐的啊，他们是虚假的意象和占卜啊，是虚妄的事，是他们心里所行的这个诡诈。所以在论到对这些假先知的审判时说啊，所以耶和华如此说，论到托我名说预言的那些先知啊，我并没有打发他们，他们还说这地不能有刀剑饥荒，其实那些假先知必被刀剑饥荒灭绝啊，就说平安了啊，不会有这个刀剑饥荜啊。我们学在学习旧约先知书很多的时候都遇到啊，说这个说我们是神的选民呢，我们怎么会临到上帝的这个遗弃呢？上帝怎么会刑罚我们呢？啊，这都是当时以色列人所讲的啊，可能对今天的教会也是。我们有时候常常想说，哎，我们是基督徒啊，神怎么还不看顾我们呢？啊，神怎么还会这个刑罚我们呢？当然，如果我们按着上帝的心意去行啊，当我们犯罪啊，我们在恩典中犯罪，我们还持守着说，哎，神不会这个刑罚不会临到我，那就错了。所以这些先知啊，先见是这个虚假的、愚昧的意象啊，愚昧的啊。就像这个耶利米哀歌也讲到说，你的先知和你见虚假的这个愚昧的意象啊，这个先知是这些人看到虚假愚昧的意象啊，他并没有显露你的罪孽，所以呢，就使得他们被掳啊，被掳。所以这些虚假的末世，最终使他们都被赶出了啊这个迦南地。那么圣经也讲到，他说日头必向你们沉落，白昼变为黑暗啊，也预言了说这个日头向你们沉落，白昼变为黑暗，那就预言了这个基督再来啊，上帝要对假先知施行这个终极的审判啊，这是我们在启示录中反复讲的。那么所看到的这个所讲的所看到的这个幕后的真理，那么假先知他作为这个撒旦的帮凶啊，要受到上帝终极的审判啊，那么这就是撒旦这个假先知最后的结局，和撒旦一样。所以启示录在十九章二十节说，那兽被擒拿，那在兽面前曾行奇事，迷惑受兽印记的拜兽之像、拜兽像之人的假先知啊，就是说那些这个在兽面前行奇事啊，这个迷惑兽印记和拜兽之像人的这些假先知，他们也要与兽同被擒拿。他们两个就活活的被扔在烧着的硫磺火湖里啊，就说会把他们啊这个扔在硫磺火湖的审判之中。所以这就是假先知的结局，我们以后还会在启示录中讲到。那么我们看到假先知的这些危害，假先知的这个审判的结局，那我们来思想说啊，我们今天无论个人和教会，我们怎么样来认识真先知，或者说什么是认识真正的先知 啊，谨防这些假先知对教会的侵害。所以在圣经中也告诉我们说啊，弥迦先知说，他说至于我，我记着耶和华的灵，蛮有力量、公平、才能，可以向雅各说明他的过犯，向以色列指出他的罪。那么真先知他们有着神的灵在他们身上啊，是真理的灵，上帝的灵，他们靠着圣灵的能力啊，他们传讲上帝真理的话语啊，他们有能力，有才能啊，而且他们是，这里讲到什么呢？指出雅各家和以色列啊，雅各以色列都是指上帝的选民百姓，就说他们的过犯啊，他们的过犯，他们的罪啊，就如说我们今天要在教会中啊，指出教会的罪，指出啊这个啊弟兄姊妹可能所犯的罪。那么我们知道，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神的教会都到处充斥着假先知啊。那么假先知给神的教会和信徒带来极大的危害，他们不仅是贪图这个钱财，满足肚腹这个私欲，而且是将神的教会信徒带入歧途啊，他们是撒旦的帮凶，这个最终的目的是要这个杀害。因此对这个信徒，对教会来说，识别假先知是极其重要的啊。弟兄姊妹，我们以前讲到也讲到很多啊，特别是在美国啊，有很多的假先知，那么目的就是为了钱财。那么我们说，如果教会中这个有人明确的说，哎，我就是假先知，或者说表明说我是其他宗教的啊，我不是信基督的，我是信其他的，比如说我是信伊斯兰教的啊，我是信佛教的，我是耶和华见证人的啊，那么宣称他们的信仰和我们的基督信仰不同，那么大家就很容易辨别啊。或者有人就在教会里喊着说，哎，我认为就是没有上帝啊，耶稣不是上帝的儿子，或者说那么耶稣只是历史中的一个人物，他是一个道德的教师啊，或者道德的模范，那么我们都很容易识别啊，这是假先知啊，或者说他的信仰跟我们所信的不一样。其实教会中的假先知啊，不是像这样啊一目了然啊就能辨别的。那么假先知真正的危险，他们常常是以假乱真啊，你很难分辨，然后达到他们杀害的目的。就像啊，上次在这个深圳听到朋友讲，说这个在深圳的华强北，好像是哪里啊？我记不太清了。他说那个地方，你只要 iPhone 一出来，当天出来，那里马上当天就有啊，全是假的，你都没法分出来，什么样假的东西都有。你拿你的真的电话去修，修完以后一出来，马上你的电话也变成假的了。所以你看这个是，它难以分辨，所以你拿到手了，你也不知道你的是真的还是假的。所以教会中常常啊，教会历史中常常把这些假先知称为披着羊皮的狼，就说你外表上看着很温顺，里面是凶残的这个豺狼。就像哥林多这个后书啊十一章讲到说啊，那等人是假使徒，他们行事诡诈，装作基督使徒的模样啊，这也不足为怪啊，连撒旦也装作光明的天使，所以他的差役 若装着仁义的猜疑也不算稀奇，他们的结局必然照他们的这个行为。所以哥林多后书在论到哥林多教会那些假使徒的时候，假先知的时候，说他们也装作光明的使者仁义的猜疑。所以假先知难以识别，是因为他们常常打着上帝的名义按着上帝的名义打着上帝的名义，按着自己的私欲，而且呢是将上帝的话语给扭曲了twist， 然后呢修改编成他们自己的欺骗的话语谎言。所以假先知他们不是在传讲上帝真理的话语，而是他们自己的话语，那么最后将神的百姓带入歧途死亡。所以我们在启示录中特别讲到撒旦的两个帮凶之一就是假先知。所以我们看到假先知他是混淆是非让人失去真理公义所以他们会破坏教会那么到最后就是把神的百姓教会引入歧途，到最后是杀害。所以在新约教会中这个无论是主耶稣基督还是新约教会的使徒，他们都反复的强调要防止假先知的危害。那么说我们如何识别这些假先知呢？或者防范这些假先知呢？圣经中给我们有一个最起码的一个教导，有四个方面这是圣经来自圣经的。就说第一个就是说承认不承认上帝是独一的上帝独一的上帝。那么有很多我们知道他不是承认独一的上帝独一的耶和华上帝。那么就是说他们是离弃真神假先知说白了就是拜偶像因为他不信这个独一的神，他所信的都是假神假偶像，这个撒旦的帮凶邪灵。所以这一点很重要，我们来看是否他承认是独一的上帝。第二一个，他是否认识耶稣基督真的认识耶稣基督。所以我们在这个圣经中告诉我们说他说这个亲爱的弟兄，我想尽心写信给你们，论到同得救恩的时候就不得不写信劝你们要为从前一次交付圣徒的这个真道竭力的争辩。那么因为有些人是偷着进来，就是自古被定受刑罚的，是不虔诚的，将我们神的恩变作这个放纵情欲的机会，并且不认识独一的主宰我们的耶稣基督这里讲到说这个他们不认识独一的主宰我们的耶稣基督是偷着进来的所以这个讲到这个是否认识耶稣基督是独一的主宰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那这个在教会历史中就太多了对特别是在早期教会历史中关于基督的神性人性位格等等这个有很多很多的这个异端假先知。所以耶稣基督是不是神，是不是主宰，那么耶稣基督是不是人子，他是不是我们的中保，他是不是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他是不是三位一体独一真神的第二个位格，都是非常重要的所以我们这个都是我们每一个基督徒都必须清楚的。而且耶稣基督他是我们唯一的道路唯一的救主。所以现在今天教会有很多传讲虚假的福音我们说福音里面最重要的一个内容是基督为我们的罪受死，基督为我们复活。 那么很多教会他撇开人的罪啊，没有讲基督为人的罪受死，也不讲基督为我们复活，那么只是跟你讲说，哎，信主很好啊，信主会得到平安呢，啊，你是神的儿女啊，神能不看顾你吗？你就祈求，祈求神给你祝福，神就祝福你啊，啊，你来到教会，你祈求神，你爱神，神就给你好的工作、好的钱财、好的家庭，把福音的副产品拿成真理来传讲，吸引人。那么所造就的是什么呢？假信徒，信了很多年都不知道在信什么，所以对耶稣基督的恩典我们都认识不清楚啊，这个就是这个虚假福音所带来的危害。那么这些例子太多了啊，所以我们啊以后慢慢讲。还有一个，我们说识别真假先知是啊，他们是否承认上帝的圣灵啊，上帝的灵。所以就像我们在讲这个弥迦书啊，讲到说真先知讲到说，至于我，我记耶和华的灵啊，这个是神的灵，蛮有力量，公平才能啊，向雅各家说明他们的过犯，向以色列指出他们的罪。所以使徒约翰也讲到，在约翰一书讲到，他说，亲爱的弟兄啊，一切的灵你们都不可信，总要试验那些灵是否出于神，不是，因为世上有许多假先知已经出来。所以这里告诉我们说，那个灵是否出于神，是否神的灵，圣灵，他说凡灵认耶稣基督成了肉身来的，就是出于神，从此你们可以认出神的灵，凡灵不认耶稣就不是出于神，就是那些敌基督的灵，你们从前听见他要来，现在已经在世上了啊。所以这个圣灵啊，是否承认基督啊，这个是耶稣基督是不是神，耶稣基督是不是道成肉身啊，等等。所以我们知道说，我们从这个啊，说白了最重要的是否承认三位一体独一的真神啊，承认上帝是独一的神，承认耶稣基督啊的道成肉身，他是神，他是人，他的神人二性和唯一的中保，承认圣灵上帝啊。那么还有一个识别假先知，就是看他们所结的果子啊。所以主耶稣在教导和警戒门徒是要防止假先知，在马太福音七章十五到二十节特别讲到说，你们要防备假先知，他们到你们这里来，外面披着羊皮，里面是残暴的狼。那么我们怎么能认识呢？他说凭他们的果子你就可以认出他们来，荆棘上岂能摘葡萄呢？棘藜里岂能摘无花果呢？这样凡好树结的果子，凡好树都结好果子，唯独坏树结坏果子，好树不能结坏果子，坏树不能结好果子，凡不结好果子的树就砍下来丢在火里，所以凭他们的果子就可以认出他们来啊。就说凭他们所的，他们的这个所结的果子就可以判断啊假先知啊。就像我们今天所讲的，假先知不是在传讲真理的话语啊，目的是贪图钱财。那么彼得使徒啊，在彼得后书中也讲到，二章的十三到十五节说，行不义的就得了不义的工价，这些人喜爱白昼宴乐，他们又被玷污，又有瑕疵，正与你们一同作息，就以自己的诡诈为快乐啊！他们满眼是淫色，不住的犯罪，引诱那心不坚固的人，心中习惯了贪婪，正是被咒诅的种类。他们离弃正路，走岔了路啊！随从比尔之子巴兰的路， 巴兰就是那贪爱不义之工价的先知啊。这里彼得先知特意引用了这个巴兰巴兰这个假先知为了贪爱钱财就走错了路，说假预言，使神的百姓陷入最终。他却为自己的过犯受了责备，那些那不能说话的驴以人言拦阻先知的狂妄啊。这个就是在这个使徒彼得谈到。其实弟兄姊妹，我们如果去读加勒太书约翰一二书，这个犹大书很多书信这个使徒保罗、彼得、约翰都反复的强调假先知，包括主耶稣基督对假先知这个危害和警戒。我们说旧约先知所预言的这个终极所指向的就是将来要到来的弥赛亚耶稣基督。那么耶稣基督他是最伟大的先知最伟大的先知，当然他也是最伟大的祭司君王他是先知预言的终点。那么耶稣基督是最伟大的先知，就是指上帝借着耶稣基督在圣经中所启示的一切真理的话语。耶稣基督就是上帝的话语，就是上帝真理，上帝的真理。那么这就是耶稣基督所宣称的，他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可以到父那里去他就是道路真理生命，我们若不借着耶稣基督没有人可以到父那里去。所以我们说一个教会一个传道人基督徒个人特别是上帝话语出口的人，我们一定要按着正义来分解传讲上帝真理的话语。如果说我们离开这个上帝真理的话语离开这个上帝借着主耶稣基督启示的真理的话语，那么离开这些属灵的粮这个真正属灵的粮食喂养我们灵魂的粮食，那么我们的灵魂就会这个因着属灵粮食的短缺就会饥饿所以离开神的话语，离开耶稣基督这个真理的话语，那么我们的属灵的生命就会得不到喂养，就会自然的枯竭死亡。我们知道今天虽然已经没有了先知但是今天这个先知的这个功能功用还在特别是我们今天做上帝话语出口的人无论是传道人还是基督徒，我们都有着上帝话语传讲的先知性功能。因此每一个人要在神的话语上下功夫明白真理。你不明白真的，你怎么能够辨别假的呢？所以明白真理，我们才能够辨别这个虚假谎言和撒旦的这个诡计。所以就像弥迦先知说的这个神的灵，耶和华的灵与他同在，他蛮有力量有公平才能，他可以指出神百姓的罪指出他们的过犯。所以基督徒传道人我们要敢于指责罪恶指责罪恶就像弥迦书的这个主题，要行公义好怜悯以神同行，所以要指责罪恶。不但是这个弟兄姊妹或者说看到弟兄姊妹的犯罪，我们要以真理的话语爱心来责备劝勉。那么还有这个社会的不公义，基督徒上次我们也讲到 基督徒有公民的职责啊，要指责罪恶啊，特别是今天啊，各样的不公义、罪恶啊，如果基督徒都不站出来指责罪恶的话，那么不会有人出来指责罪恶，那么也就不会有什么公义而言。所以基督徒要啊，敢于指责罪恶、指责犯罪，要行公义、好怜悯、与神同行。那么说在教会中有些责备我们的罪啊，有些是和我们这个老我的这个生命是相冲突的啊，但是它是圣经的教导，是上帝真理的话语，我们就要听啊，我们就要听，我们就要谦卑的去听去遵行。那么传道人借着上帝的话语责备我们的罪，我们就要悔改啊，就要来到基督的面前，顺服在耶稣基督里面，这是很重要的。所以有些上帝真理的话语我们听上去是不好听啊，是跟我们这个罪性是相冲突的，但是正是因为它是神的话语，所以我们就要听啊，我们就要听这样的责备，我们就要悔改。所以你发现没有，我们这个真正的饥荒包括教会还有我们属灵的生命，是因为什么呢？是因为我们没有神的话。就像阿莫斯啊，先知责备当时世代的人说，人饥饿非因无饼，干渴非因无水，乃因不听耶和华神的话啊，就是说不是没有饼也不是没有水，是因为我们不听神的话。所以一个不传讲上帝真理话语的教会，一个不传讲上帝真理话语的传道人，对你是没有益处的啊，对人是没有益处的。所以上帝真理的话语是极其重要的，也是一个真教会的一个标志啊。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在这个教会中啊，无论我们选择教会，无论我们在教会当中，如果一个教会都不讲神的话了啊，传道人也不讲神的话了，不讲真理，也没有真理的责备，也没有这个真理的话语，那对你没有益处啊，你属灵里得不到这个得不到真正的属灵的生命的喂养，就是枯竭死亡。所以这一点非常重要。所以教会传道人务要传道啊，用百般的忍耐、教训、教导、责备、警戒，那么这些都是为了神的群羊的益处啊，是防止群羊走偏啊，远离上帝的道路，最后被豺狼吞吃。所以使徒保罗在劝勉提摩太时说啊，他说提摩太后书四章五二到五节说，务要传道，无论得时不得时，总要专心啊，用百般的忍耐、各样的教训、责备人、警戒人、劝勉人啊，用神的话啊，来百般的忍耐啊，各样的教训、责备人、警戒人、劝勉人。他说因为时候要到，人必厌烦纯正的道理，耳朵发痒，就随从自己的情欲，增添好些师傅啊，这就是人的本性，并且掩耳不听真道，偏向荒谬的言语啊，你却要凡事谨慎，忍耐苦难，做传道的功夫，尽你的职分。所以有个牧师讲，就是说你这个教会这些假先知，恰恰是那些人愿意听一些稀奇的道理、新鲜的事儿，所以就迎合了假先知和这个听众的这个需求啊，就产生了很多虚假的道理。所以基督徒传道人要为上帝真理的话语征战，这样你罪人才可以借着认罪悔改，相信耶稣基督啊为救主而得到拯救。那么我们也知道，唯有基督的宝血可以涂抹人的罪和过犯，所以我们不为真理征战，我们不传讲真理的福音，那么罪人就不可能啊借着认罪悔改来相信啊救主耶稣基督而得到拯救。 那么主耶稣是道路、真理、生命啊，没有主耶稣啊，没有主耶稣基督的话语，属灵生命啊就不可能得到喂养。没有上帝真理的话语，我们也不可能走在上帝真理的道路上。所以我们真正的是要全然的认识我们的救赎主耶稣基督。这里不是一个简单的认识，而是全然的认识我们的救赎主耶稣基督。因为在耶稣基督里，他有着一切的丰盛啊，真理的话语，真理的道路，真理的生命。就是主耶稣在约翰福音中所讲的，他说盗贼来无非是偷窃、杀害、毁坏，他说我来了是要让羊得生命，而且得的更丰盛。他说我是好牧人，好牧人为羊舍命啊，这是我们的主耶稣，他来了是要让我们得生命，得真理，得生命，而且得的更丰盛。他是好牧人，他为我们舍命啊，这是好先知，这是真正的好牧人。他保护我们，保护上帝的群羊，为他们的罪亲自的舍命，而且还为我们复活。主耶稣用他真理的话语来喂养我们属灵的生命，而且他把我们带回到天父的怀抱中啊，让我们得到永恒的生命。所以当我们读到诗篇二十三篇的时候，我们就会想到说，这位好牧人啊，他是怎么样如何的来真的是牧养我们，供养我们啊。所以耶稣基督就是这样一位好牧人啊，他是我们的大牧人啊，他把我们带到那个青草地啊，领我们到那个可安歇的水边啊。所以你看这个好牧人，他是把我们领到那个青草地啊，可安歇的水边。所以牧人啊，牧羊人他的一个重要的功用就是说，带领那个羊哪里有草能吃到草，或者哪里有水能饮到水啊，这是那个牧羊人的功用啊。我们小时候在青海经常看到牧人那个带着羊在山上走过一个山到另外一个山，为什么？寻找草，寻找可吃的，或者寻找水源。如果那个牧人很懒惰啊，反正你们吃吧，爱有没有，反正我在那儿休息，那个羊肯定是找不到吃的东西。圣经告诉我们说，主耶稣他是那个大牧人，那个羊到了一个什么程度呢？躺卧在青草地上，吃的太饱了，满足了啊，躺卧在那儿，可安歇的水边啊，在耶路撒冷这个地方很少啊，有水源是很少的。那么羊可以就在那个溪水边，想喝就喝啊，想喝了就喝点啊，吃饱了就躺卧在上面。你看，这个是好牧人，他说使我的灵魂苏醒啊，为自己的名引导我走义路。他使我们的灵魂得到苏醒啊，不是那些假先知把你带到歧途上啊，像失丧的人，喝醉酒麻木的人。他为着他的名啊，为着基督的名，神的名，把我们带到正确的道路上。所以即便是我们经过死荫的幽谷，也不怕遭害啊。那么神的杖、神的肝都安慰我们，即便是神的话责备我们，责备我们的罪啊，都安慰我们。我们即便是经过死荫的幽谷啊，当我们有了神的话，当我们有了耶稣基督是我们的中保，当我们有了救赎主，那么 我们即便是无论在什么样的患难中、逼迫中啊，即便是在我们人生的死因的幽谷中，你也不怕遭害啊，这才是真正的我们的保障。而且在敌人面前啊，给我们摆设丰盛的筵席啊，而不是惧怕啊。当我们想到这个国内这个基督徒受逼迫的时候，那么我们有没有这样的信心啊？神是我们的保障，是我们的安慰，在敌人面前为我们摆设丰盛的筵席。所以主耶稣基督他是我们真正的大牧人、好牧人。那么我们一生一世住在他的殿中啊，那么我们啊，每个人可能都祈求盼望这样的恩惠慈爱伴随我们直到永远。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那么上帝他一切的祝福都在基督的应许里面，上帝一切的丰盛也在耶稣基督真理的话语当中。除了这以外别的祝福啊，没有别的祝福可以寻求，除了这以外没有别的祝福可以寻求。所以每一个基督徒，上帝的儿女，要在耶稣基督里，要在上帝真理的话语中，在圣灵的保守中得力量、得安慰、得生命啊，就像哥罗西书所讲的，因为神本性一切的丰盛都有形有体的在基督里面啊，都有形有体的在基督里面。所以我们基督徒要在上帝真理的话语中，在耶稣基督中，在圣灵的保守中，你才能够得到力量、得到安慰、得到生命。所以我们这些蒙拣选的啊，蒙上帝救赎的神的儿女，我们就是要持守真道啊，不仅要持守，我们还要传讲，传讲真道啊，不仅还要传讲，我们还要见证啊，上帝真理的道啊，最后将荣耀归给我们独一的啊三位一体的真神，让他得到至高的荣耀。所以这就是我们每一个基督徒要做的啊。我们不仅在基督里得到一切的丰盛啊，得到力量、得到安慰、得到生命，而且我们还要持守、传讲、见证。我们低头来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感谢你赐下你的话语保守我们，感谢你赐下耶稣基督使我们借着可以得到拯救，感谢你赐下圣灵保惠师保守我们的心怀意念，不致我们偏离你的真道。我们感谢你三位一体独一的真神拯救我们、保守我们，使我们能够归向你，成为你的儿女，这是何等大的福分。主也让我们在我们的基督徒的生活中，无论是我们的教会、个人啊、传道人，我们都要持守你真理的道，传讲你真理的道，见证你真理的道，因为这是我们生命的泉源啊，是道路、真理、生命。主，我们感谢你赐给我们每一个人，特别是你的教会每一个你的儿女啊，都能够学习依靠你的话语，依靠真理啊，依靠圣灵得到力量、得到安慰、得到我们每天日用属灵的粮食，喂养我们的生命，将荣耀颂赞归给你，奉救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